鸡鸡卦十六个，是鸡鸡卦六个爻辞的解析。我们先来看初九，初九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把它拿掉。初九，底线，我们说底线，对吧？又要讲到这个了。我们现在多加了一个啊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，我们要有底线思维。底线思维知道吧？底线。不是鸡鸡卦呀，鸡鸡卦呀，六个爻，底线。我们现在需要几种思维，是吧？需要几种思维，是吧？需要一种底线思维。底线在哪里？要掌握好，是吧？就像这个这一次刚刚，所以你们要看看这个新闻，看东西要思考呀。不是看过书，学医的人就要思考啊。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次接待了北朝鲜的金正恩的代表，这个照片拿着，接受了他的一封亲笔信，是吧？然后谈话当中，对吧？既不得罪你，也不得罪任何，就是一个底线思维，告诉你要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，要回到六方会谈，这是我们的底线，对吧？不管你竞争了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就这个底线，就明白告诉你，对吧？你来干什么？就这个底线跟我掌握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掌握好，崩盘，是吧？我们的银行照样封掉你，东西粮食照样不给你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不需要吵架，是吧？这个话就是很光标的这个话，对吧？这是底线。没有，如果没有像习近平这种智慧的人，另外一种方法就吵架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信不通，对吧？啊，你这个原子弹给我拆掉，什么这种话废话。所以你们老总讲话，外面谈判就是要掌握底线，而不在于吵架，对吧？底线初九，泄其人，入其为五九，就是说翻译过来，渡河的拖拉车轮，那么这个轮，泄就是拖的意思，对吧？车尾在水中沾湿了，就没有灾祸。这个要说明做事应当谨慎稳重，做事要谨慎稳重。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们，学医的人一直在思考，听懂吗？看一个新闻也在思考，看一个文章也在思考，看一个电视剧也在思考。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张小姐，
同意的。
人就应该这样子，哎，你不要说真的呀，哎，做梦是有问题的。我女儿上个礼拜参加这个，他在墨尔本，他要到墨尔本，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最南面，他澳大利亚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在南面，他到达尔文城市，他是墨尔本，在最北面，他早上8点就要乘飞机到达尔文，参加一个世界矿业大会，他坐同船，同声翻译。这个澳大利亚女总理啊，基拉德也去了，对吧？他跟他还拍了个照，这发过来。他坐同船，那一天他说：“爸爸，我闯祸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晚上做了个梦，一个大熊啊，狗熊啊，跑到我家里来了。”大事不好，那天他误机了，听懂吧？哎，飞机8点钟开了，他10点钟才到，他看错了，这个时间没搞准。他马上发短信，他爸爸，他说我收了，我误机了，飞机开走了，一个大熊做梦跑到我家里来了，知道有事情。你不要说梦是一种预兆啊，你不笑，真的呀。那我是研究历史的，中华民国有一个蒋中正，你们知道吧？蒋中正知道吧？就是人家污蔑他叫蒋介石的，我们不叫他，叫蒋中正先生。他在1921、22年的时候，帮孙中山做事，做这个御军的参谋长。有一天，他这个哦，是1921年，对，21年，这个4月份，他做梦，四月份做梦，满天大雪，哇！他醒了，经过一声喊，好，他是研究的，他马上知道他家里有事情了，他妈妈可能是有事情，他马上跟孙中山请假。连夜奔到家里面去，果然他妈妈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。这个历史有记载的啊， 所以蒋中正他很喜欢这个中国的国学风水，啊，他懂这个东西。梦是一种预兆，一种预兆，啊，我在两年前的《杭州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就是用《周易》来研究梦，一个版面，用《周易》的思维来研究梦，只要有机会跟大家讲。因为我们老是讲梦的这个是西方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们《周易》里面梦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深厚的，梦是一种预兆。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某一件文件，像我某一本书找不到了，晚上在想，哎，梦里面还告诉你在哪一个抽屉里面什么东西，就真的有机会跟大家探讨。所以呢，这个再说到这个初九，时运要勉励有加，可以无咎，对吧？财运要暂时稳住，将可脱困。如果你买股票，哦，不是买这个股票，这个套牢了，对吧？不要紧，暂时稳住，对吧？不要马上去割肉，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解套，割肉就损失了，是吧？家宅可以安居，身体出病可治。到了二线，对吧？六二伤富伤其佛，勿随其日得。六二就告诉你，这个女同志啊，夫人啊，赏识了头上的首饰，头上戴的首饰掉了，不必寻找，不要去找。第七天就可以失而复得。这个要说明，坚持中正之道，可失而复得。七天，注释啊。赏富其佛，这个佛勿随，就夫人赏识了头上的首饰，不必寻找，不要去找，啊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还是想告诉大家，《易经》它是什么？每次都是告诉你一个小的故事，对吧？但是每一个故事以小见大，是吧？不是叫你说哦，这个女同志是丢了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我们从这个爻里面，我们来展开这个思考，这个意思。再到这一爻，七日得，始终道也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讲过吧，这个《易经》里面研究七日来复，讲过吧？啊，《易经》里面我要今天要考试了，重复一下，哎，我跟大家好像反复讲过，我们最简洁的学《易经》的方法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当然还有八，对吧？太极。生两仪，三才之道，这是两仪，这是太极，对吧？三才之道，四象，有吧？四象什么？春夏秋冬啊，也就是太阴，还有啊，记住啊，是啊，四象是这个东西啊，也就是简单叫春夏秋冬，对吧？五行，六爻，七日来复，有这话讲过吧？七在我们全世界都是不谋而合，我们跟这个基督教原来古代不认识的了。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星期有七天，对吧？中国的七日来复，人离开这个世界，如果他是我们尊敬的长辈，这个遗体啊。包括马上入关的，对吧？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，守灵七天，你们知道吧？中央领导在那里守灵，守灵哦，七天。那么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的，怎么也先相信这个东西啊？所以他不是迷信吧？守灵啊，哎，人是有灵魂的，离开的时候，这个人是身体是走了。灵魂还在没走啊，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飘荡着，所以我们尊敬他，我们要华国锋也好，什么是人人守灵，张春桥、王峰守灵，是吧？以前有钱人家家里也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七天才能入关，七天，人死了以后还要住七，知道吧？七七四十九天，对吧？还有人如果生病了，生重病啊，你们看啊。七天是一个关键期，如果过了七天，问题不大了，可能还能够活过来， 要走就七天里面就走了，人的弥留啊超不过七天的，晓得吧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切是，所以讲到这个切日得，切日来复八卦，后面是九，是九宫，喏，这个九宫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呢？实际上这个是有关方面肯定的，我是对于没有学过易经的人最接近的一个认识的方法，同意吧？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太极两仪三才这个思想，哎，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。哎，你不要笑，真的，给大家，哎呀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反复告诉他，一开始告诉大家，我们要化繁为简，我讲过吧？不要像有些教授化简为繁，不要把简单的东西用到复杂化，对吧？将来你们做了大师以后也要注意，要化繁为简，要正确引导你的，不要为了显示自己好像有文化，把简单的东西弄得来复杂的不得了，人家听了以后呢，哎呀，云里雾里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是个品德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七天要重视，切特别要重视，这个切一定要重视，对吧？切一定要重视。还有家里面的小孩子，七岁是个关键的事情，七岁啊，就六岁开始啊，不是六岁以前嘛，对吧？三岁到六岁是小孩子的关键时期，有句话叫三岁看老，这话有吧？哎，六岁开始到七岁的时候，到十四岁又是个关键。那么站到这一卦呢，不计小利得大成功。做生意当中也是不计小利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不要怕失去小利，对吧？财运十二福德，生意兴隆，家宅平安，身体七天可愈，七天，对吧？好，三线九三了，到了九三。高宗发诡方，三年克制，小人无用。翻译过来，九三就告诉我们：殷高宗讨伐诡方小国，三年打败了他，做事不可重用小人。这个爻就说明小人无能，用之则造乱，所以应戒不用之。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企业也好，一定要用君子，不能用小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弄了个小人的话呢，麻烦了，对吧？上一次我跟在路上，我跟这个朱冠峰探讨过这个事情，对吧？现在像他作为一个企业总经理、董事长，最烦恼的一件事情，我把一个90后、80后的小青年来，招得来，我辛辛苦苦培养他，对吧？到一定的时候，他翅膀硬了，离我而去，对吧？甚至把我，因为你是技术性的企业了，把我的技术东西拿出去，另搞一套，对吧？就像现在这个外面打得很乱的这个叫什么广东的字那个东西，加的宝，对吧？王老师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就是分开了，对吧？这个事情蛮奇怪的，有上岛咖啡，也有一个什么两岸咖啡，你们知道吧？
两岸，
对吧？上岛咖啡一对夫妻创业，我知道内情啊，搞上岛咖啡，两个人吵架了。离婚了，对吧？然后他还好，他女的说，女的说男的滚蛋，然后男的到外面搞一个两岸咖啡，我靠，上岛，对吧？还是上岛搞得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？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对吧？怎么来防小人呢？有一种办法，对吧？就是从规章制度上，从法律方面来想办法来杜绝这个东西。一开始招聘的时候就要有。跟他动情，那有机会我们再探讨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小人不好用。我们人生当中也要当心啊！像我这个年纪，经历过无数，对吧？我就深深的感到，远离小人。刚才我讲的人生四种人：高人、贵人、朋友，最后小人。我们人生必定碰到这四种人：高人指点，贵人相帮，朋友相助，小人监督。我说好听啊，所以小人要离而远之啊，敬而远之啊。小人会给带来好多的麻烦，对不对啊？ 所以一定要当心。好，再说到这一卦，三年克制备也，什么意思呢？三年里面要千万谨慎，财时运努力工作，所谋必成，财运数年经营方可获利，家宅三年后居，婚姻三年可婚，就是三，身体一时无恙则保三年，对吧？小孩子也是三岁看牢，你看三岁他怎么样子好了，你去看好了，对吧？三岁看牢。好，到了四线，如果一家终日接六四，就是什么呢？船漏水湿透了，用衣服中的棉絮堵塞漏乱，整天谨慎戒备，辞谣告诫，人生与事业中要时刻居安思危。你看易经当中经常告诉我们居安思危，是吧？很有道理的，一个国家要居安思危，一个企业要居安思危，对吧？一个家庭也要居安思危，我们人也要居安思危，对吧？说的不好听点，在中国的这个马路上，对吧？你马上就走马路千万要当心，你不要以为这个红绿灯横道线不行的，我们这里的交通不行，对吧？哪怕就是红绿灯横道线，你还要仔细看看了，因为他车子往那个转弯也可以，小转弯大转弯都可以。我到澳洲去的话，我就体会到，我在美国也体会，美国人家国外不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横道线一个绿灯，什么车子都不走的，你放心的走好了，对吧？而且驾驶员的心态都很好，都是汽车让的，我们这里是倒过来的，对吧？管你什么，最近你看可怕吧，车子把人家老头子压在下面了，他一看这个老头子还没死嘛，倒过来再碾一下，这种人把他碾死啊，他就怕这个老人啊，如果办事不死的话，无限的这个医疗费没完，把他碾死了一次性赔偿，这种心态，对吧？这个道理，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。好，再来这一爻呢，这个时运呢，处顺时困，谨慎为宜，财运经营漏洞早些修补，漏洞早些修补，家宅修正物语要装修了，婚姻珍惜感情方可长久，对吧？身体年老体衰了，对吧？年老体弱了。好，我们到五线，东林杀牛不如西林治，这个字不是叫什么字啊？即蛇兽起伏，对吧？译文：九五，东方邻国殷商杀牛胜计，不如西方邻国西周用薄礼祭其，更能得到神灵的赐福。他文字上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爻就告诫：功成后不可骄恃，仍需加强道德修养。啊，就是事情成功又不可骄恃，仍需要加强道德修养。上一次，我记得好像我讲过一个典故，上一卦上一爻，上个礼拜，就像明朝末年有个明末有个李自成嘛，对吧？他不是打入北京嘛，是吧？也看他好像我已经成功了嘛，但是他下面的这一批人啊，不是好好的怎么样子，相反的到处是抢农民的，抢这个民众的这个财产，是吧？弄得来乱得不得了，民怨沸腾。最后失败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功成后不可骄恃，又需要道德修养。所以毛泽东从西北坡，像北京这个首都就弄好了嘛。1949年的时候，到首都去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这句话：我们不学李自成，我们不学李自成，我到北京去是赶考去了。他就这个典故，对吧？就功成又不好骄恃，毛主席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注释。不如西林之这个什么字也不知道，比不上西边邻国用薄礼祭，月就是春天举行的祭期，礼节比较简单，其受蛇兽其福，这意思啊。好，暂时到九五爻的时候，财运呢是因保胎吉凶自取啊，财运呢是蛇不如茧，蛇获其利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非常简单，非常节俭，不能奢侈。家宅呢向西积宅，就是方向门啊是朝西开的家里面。 婚姻呢，息灵定亲，身体呢需祷告。好，到了顶线，上六，如其舌而立，这个翻译过来就渡河战射了头部有危险，渡河头部战射了有危险，这个就告诫做事不可冒险，要知居速改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好，战士到这一个上爻，上六就告诉我们时运，好运已过，小心危险，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，每一个卦到了一个上面，它都是有变化。财运谨慎小心才能获利，家宅不利，婚姻原配有债，啊，身体头部有劫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积极卦。积极卦的总结，本卦的含义虽然为成功，但主要还是阐述了守成艰难的道理，就成功以后如果防止盛竭而衰，不管一个企业一个国家，很危险的地方就是长久和平年代以后容易发生这个灾祸，叫盛竭而衰。